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 G 团体，就是二十国集团在中国大陆杭州举行的高峰会议。那么这是今年呢在中国举行的主场外交活动呢它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来筹办这个会议啊。那么讲述二十国集团呢，当然参加会议的不只是二十国，那么中国大陆呢还把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了，贫穷国家，比如说七七国集团呢，比如说这个金砖国家了，比较一些不发达的国家代表都找来一起开会啊。也就是杭州呢变成一个平台，变成平台呢，那么不只是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在这里可以对话。那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要看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上所展现的一个企图心。因为在过去呢，国际经济几乎都是美国、欧洲或者日本他们所掌握，我们看的都是七国高峰会议、八国高峰会议他们的一个扮演的一个角色。那现在中国站出来是说，哎，我提供中国的方案或者中国的进程啊。那么大家看到的国际上呢，现在经济现在非常的低迷，各国呢都是保护主义啊，或者各种因为难民的问题啊，造成全球一体化变得逐渐的支离破碎。那么全球一体化支离破碎，国际贸易的建制没办法达成，整个的全球治理那么分崩离析。那中国这时候站起来说，那我中国提出来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过去呢你把我排除在外，那现在呢我进到董事会，而且我要提出我的一个方案，那我来引领风骚啊。那么习近平呢在很多讲话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他这次集团体呢，他中国的整个方案呢不是说划定势力范围，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共享。所以他这次提出来的整个的世界经济的构想呢是创新、开放、联动、包容。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构想。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创新，他觉得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必须要走向创新啊。那么你有创新的一个成长蓝图必须要提出来。那么他也提出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完善的这个全球治理，因为现在在谈到没有一个国家呢你可以完全自外于国际事务之外，所以你需要一个治理，包括金融啦，包括贸易能源啦、气候啦等等，都需要一个全球的治理的一个机制啊。那因为表达说他全球治理呢，中国要能够作为一个全那么世界的一个表率，所以在集团体开会之前，那么前一天呢，那么中国跟美国双双都批准了去年十二月在巴黎通过的那么这巴黎公约气候的公约。那么就谈节能减碳排放减排呢，那么在当时在2015年12月签的巴黎公约呢，195国签它基本上是全球排放量就占全球这个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呢那才能够生效。那中国跟美国呢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国家，但是他们两个国家签了以后呢大概只占38%啊，那距离55呢对吧还有17%的那个努力。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占了一个领头羊的一个作用呢，那当然也会带动别的国家说，哎，那在纷纷的鼓励啊，或者造成同侪的压力啊，让别的国家能够批准。所以这个巴黎气候公约能够批准呢，那当然对生产的模式啊，对一些我们的经济发展当然会有影响。啊，但是中国现在很明显就是我要做绿色金融，那么我今天这个要去回到青山绿水啊，那就青山绿水，那就是中国已经把环保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的方向，所以他也放心的去签呢，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哪些的产业呢？钢铁、水泥、造纸、发电，它都要减排。啊，就是签了以后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国际治理啊全球治理的一个样板一个表率，那当然也会影响到内部的经济，所以后面联动是可以看的。那集团体呢当然除了强调联动呢，他强调说怎么去增长贸易，谈到说有贸易有投资啊结构改变。过去呢当然讲到贸易投资，那么结构改变过去比较少谈啊。那更重要是这次呢达成的共识里面还包括呢推动这个包容跟联动式的发展啊， 这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框架里面一个突出的位置，发展，而且发展你要照顾到一些非洲国家了，最不发达国家了，即那么甚至当然也谈到说这要发展的跟中国的这一带一路也连起来，这强调的是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啊等等，也就是中国把它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的经济发展整个连起来，和全球经济发展连起来以后呢，它还不是只是说我今天是一块一块的，我甚至要能够推动全球性的一个治理。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的整个企图性啊，能不能够完全落实，当然以后再看。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把我的发展跟全球的发展是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全球的发展呢，而且我基本上是非常具有包容的。那么我基本上在地区上呢，不是分的区块的，而在发展的程度上呢，那么也就是我们拿地区来讲是水平的，程度上是垂直的。那程度上呢，那么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低度开发国家呢，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联系。我们不会把任何国家排除在外。所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企图心，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习近平后来也谈到说集团体呢是不是转型，转型过去我们晓得集团体是2008年当时碰到金融危机啊，那之后临时的应付危机的一个这样的论坛，那应付危机的论坛那么怎么样变成长期规划正这个经济发展的长期国际治理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这是势必要转型。那集团体怎么转型？那我们看到集团体当然不只是集团体，集团体下面还有很多子的谈判或者一些论坛，比如说有 B 团体，就企业家的一个峰会啊，那么有很多的就是在20国集团下面还有很多小的对话的平台，那这些重要性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的重要性呢，就这一块来讲逐渐那么超越了联合国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集团体后来会怎么改变，那中国在国际经济上是怎么样的继续引领风骚，那么其他的别的国家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反应，其实这个从集团体后面的发展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香港立法会的一个选举。9月4号呢，香港立法会进行投票，它总共是220万的选民啊。那么他香港立法会呢，那么总共70席，70席是直选35席，功能界别也就是代表行业利益的那么30席，那么区域议会的功能界别5席啊，总共是70席。70席里面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直选了哈。直选的里面呢可以发现呢清北京的比如说建制派，那么一般来讲比较主张比较民主的叫泛民主派，但是几次的这个香港的战中啦，从这个各种的政治的运动里面出来，又冒出来一些新的一些领导人，新的年轻的，他们主张自觉的，主张民主的哈。那么这些新的一些本土自觉派，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发现呢，就直选的35人里面呢，就是非建制派，那么就总有19票。啊，建制派是支持北京的了，那么比较非建制派，就是比较，就有这个19票，比上一届2012年多了1票啊，多了1席啊，多了1席。那19席里面呢，传统的泛民主的是13席，比过去减少了5席。但是呢，本土民主的本土自觉派冒出了6席，就是过去的我们传统的看到香港的泛民主吧，本来是。本来是18，现在只剩下13，但是呢，本土自觉派加了6席进来，所以加起来总共就是非建制的是19席。19席的时候，就是任何的群众运动呢，往往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政治人物会冒出来，一向都这样的，新的不管是新的一个战争啦，或者政治活动啦，新的领导人或新的英雄都会冒出来。那这次呢，香港很明显的就冒出了6位本土自觉派。那本土自觉派呢，他们6席，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功能界别以及这个区议会的这个界别里面呢，这些属于不是跟北京站在同一条阵线的就是非建制派的，他们已经超过了1/3。超过1/3的意思就是任何的法案要通过的话，要需要1/3的话呢，那他们已经有阻挠法案通过的一个能量。 那在这样情况下，那么本土自觉派的，就是这次因为战中啊什么这些政治活动冒出来新的政治人物，它会成为香港的将来政治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因为整个的香港的政局、香港的社会、香港的民意已经开始改变，而这个改变呢，那么会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会是什么震荡，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脉络。第三个造成改变呢，就是德国。德国同样也是9月14号呢进行了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呢，那么德国北边的这个麦克伦堡福尔波门邦，那么这个地方选举啊，地方选举到最让这个总理梅克尔感到这么最痛心的，或者最挫折的呢，就是他的这个政党呢，就是基督教民主党呢，本来一直在这个邦里面，那是他的家乡，本来这个邦里面从2006年开始就是基民党的执政。他经营的一个铁票的一个地盘，结果这次选举，地方选举一选出来以后，他居然落为第三大党。第一大党呢，就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那么他是这个得票率最高。第二呢是反移民的德国另类选择。德国另类选择的政党呢，就是因为移民造成了欧洲的一个分裂，因为移民造成激进右派的一个窜起。那这次反移民的德国的另类政党呢，德国另类选择政党，它窜起来了，它变成第二大，那梅克尔变成这个基民党变成第三了。那么本来呢，大家就看着梅克尔到底在下一次选举要不要再竞选连任呢？要竞选连任，那结果这次发现因为难民问题，2015年呢，德国收纳了110万个难民。这个难民造成了欧洲的一个民意的分裂，那么德国人甚至有些人反对梅克尔的政策，所以梅克尔的这个支持度啊，从67%一路滑到45%，是五年来的新低，所以这使他一直不敢宣布说他要不要再次竞选连任。那两个礼拜以后，那么柏林要进行地方选举，那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到底梅克尔家乡的这个他的这个执政党的落败是一叶知秋，代表梅克尔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呢，还是说会有将来政局会什么变化，可不可能又怎么 V 型的反弹又起来？那么梅克尔已经表示他接纳移民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那接纳移民政策不会改变，那是不是准备就赔上他自己的一个政治前途呢？那这个梅克尔如果要没选上，那德国如果变天，那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国家，那德国一变天的话，对整个欧洲、对欧盟、对整个欧洲，不管是欧元呢，或者是难民政策，又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呢？从现在开始观察，应该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个答案。所以大概我们就抓了三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